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9月27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不会放弃在阿富汗的战斗。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特勒森将会在星期四前往北京，同中国高层讨论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紧张状况。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完全做好了对北韩动武的军事选项预备。
The latest threat to shoot down American aircraft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is a credible threat。
而另外，华盛顿的智囊机构皮特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执行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洛兰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美国应该要认真对待北韩的威胁。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国务卿特勒森将会在星期四前往北京，同中国高层讨论如何缓和美朝之间不断上升的紧张态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特说，特勒森将会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川普总统今年稍后时候访问东亚、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是贸易和投资等等的问题。特勒森计划星期四到星期日在北京访问，再过多一个月川普将会访问中国。这个将会是特勒森国务卿第二次访问中国，而在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的三月，他刚刚被国会确认为是国务卿之后。特勒森一再表示，他将外交作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主要手段。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在迫使到北韩停止核试验方面有着关键的作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完全做好了对北韩动武的军事选项的准备。与此同时，他领导的行政当局宣布了针对北韩核导弹活动的新的制裁措施。
We are totally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option, not a preferred option, but...
川普表示，美国完全准备好实施第二个的选项，虽然不是理想的选项，但是如果美国采取这个选项的话，这个将会是毁灭性的。川普还告诉大家，这个对北韩是一个毁灭性，这个选项被称为是军事选项，如果逼不得已，美国将会实施这个的选项。星期二在白宫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表示绝不允许北韩以无法想象的生命代价来威胁整个世界。川普还感谢西班牙以及中国等国家采取孤立北韩政权的措施。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说，所有国家现时必须要行动起来，确保北韩政权完全无核化。星期二随着同北韩之间就他的核项目引发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川普行政当局对10家北韩银行以及26名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是实施制裁。而在实施新的制裁的时候，美军参议院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就目前的紧迫感而言，北韩确实是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对北韩8家的银行以及26名的银行官员是实施新的制裁。财政部发布的声明说，此举是为了打击北韩利用国际金融系统来方便它的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的研制。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新的制裁进一步推进了美国全面孤立北韩的策略，以便实现和平、无核化朝鲜半岛的长远目标。这样做亦都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精神保持一致。这个月较早时后北韩试验氢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是采纳了新的一轮经济制裁。一旦全面实施，新制裁将会减少北韩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将北韩的煤气、柴油以及重燃油进口减少大半，并且全面禁止天然气和其他的石油替代品产品是进口。北韩谴责联合国决议案，声称这个是为了全面封锁，目的是让北韩人民彻底窒息。星期二被美国制裁的26个北韩人都生活在海外，但是为北韩的银行工作，其中19人住在中国，3个人在俄罗斯，2人在利比亚，还有2个人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随着美国为打破同塔利班激进分子僵局而采取新的策略，美国不会放弃在阿富汗的战斗。马蒂斯星期三访问喀布尔的时候表示，美国采取审时度势的南亚新战略之后，随着大家的部队随着阿富汗的部队在打击恐怖分子的战役当中得以扭转局势，美国和阿富汗提供更好的支持。他还说，美国不会将阿富汗是丢给一个无情的试图以杀戮夺得政权的敌人。马蒂斯抵达几个小时之后，喀布尔机场是遭到了一次火箭袭击，造成了五个人受伤，亦都是在喀布尔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同样保证了北约对阿富汗的承诺。他表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北约不会退出，北约是信守承诺。川普总统上个月宣布了阿富汗的计划，提出了让包括印度在内的区域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愿景。喀布尔是马蒂斯访问南亚之行的第一站，而新德里之后的第二站。乌克兰中部文尼察地区的一个弹药库发生的多宗爆炸，导致了至少一个人受伤。而在星期二的深夜，爆炸曾经一度照明了是文尼察地区的夜空。军方说，救援队正在疏散该个地区里面的附近村庄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边境墙的八个设计的方案的样板正在施工当中。美国海关以及是边境保护局表示，四个方案的样板将会用混凝土制成，而另外四个则是用其他的材料。当地的一些居民已经开始担心边境墙可能会带来示威活动。这些设计是川普总统兑现竞选承诺的其中一部分，他坚持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立一个安全的屏障来阻止非法移民。目前的资金只是为了建造样板墙，覆盖更大边界地的所带来的所需要的额外资金是需要国会来批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新任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话，佢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我哋会报道德国大选结果，默克尔第四次出任德国总理，咁但系反欧盟同反移民嘅民粹主义另类选择党咧就迅速崛起。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前美国嘅北韩问题谈判代表话，美国同北韩嘅军事交火目前可以话系一触即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平壤在宣称美国已经对他们进行宣战，并且说北韩有权击落美国飞机之后，调整了他们东海岸的战斗机位置。虽然有专家认为北韩并没有击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的能力，亦没有显示出会有这样的意图，但是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亦认为北韩在国际领空击落美国飞机的威胁是可信的。美朝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机会率正在上升。前美国的北韩问题谈判代表加鲁奇大使甚至认为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军事冲突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韩当局宣称美国已经对他宣战，并表示有权击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后，据南韩联合通讯社报道，南韩国会下属的情报委员会说，平壤调整了东海岸战斗机的位置，加强了防御能力。北韩外相李永浩星期一针对川普总统有关如果北韩将威胁落实在行动上的话，北韩政权就不会再存在很久了的推文表示，这个明显是在宣战。李永浩说，既然美国向北韩宣战，北韩又有权采取对策，包括击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即使他们没有进入北韩领空。南韩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韩并没有兑现这种威胁的实际能力。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前南韩军方官员的话表示，北韩老旧的米格战斗机根本不是远距离飞行的美国轰炸机护航的战斗机的对手。虽然北韩今年五月表示，它能够部署新的可以袭击150公里远的目标的地对空导弹，但是这个并没有得到严正的导弹系统 对在远离北韩海岸运作的美国飞机究竟能够构成几大的威胁，仲是一个疑问。南韩的安全分析人士仲怀疑北韩是否有能力监测到美国先进的战斗机。南韩国家情报院星期二在一个闭门会议上对议员表示，在美国的 B-1B 轰炸机星期六在北韩东部飞行时，北韩的雷达系统并未能够监测到这些轰炸机。南韩的一些专家认为，北韩现在不可能攻击美国的飞机，因为在目前的紧张状态下，这样的袭击保证会得到美国的报复并最终爆发战争。他们认为李勇浩做这样的表态最显然的理由是北韩不能够容忍对他的最高领导人发出的这一种高调的侮辱，因此必须做出强硬的回应。另外一种可能是北韩可能在试图引起公众对该地区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心，因此为他随后减缓紧张的努力赢得一些空间，给自己留一些面子。不过华盛顿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执行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洛兰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国应该认真对待北韩的这个威胁。
The latest threat to shoot down American aircraft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is a credible threat. After all, Kim Jong-un'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both downed
洛兰德说，北韩最新发出的在国际领空击落美国飞机的威胁是一个可信的威胁。毕竟金正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曾经击落过美国的飞机，而美国没有报复，因此金正恩可能会认为他亦都可以击落美国的飞机而不受到任何的惩罚。但是洛兰德说他不认为川普总统是尼克松总统或者是克林顿总统。结果是美国正面临一个危险的冲突恶化的螺旋式上升。北韩上次击落美国飞机是在1994年，当时一架美国陆军直升机在北韩边界被北韩击落，导致一名飞行员丧生，另一名飞行员被擒。1969年一架北韩战斗机击落美国海军一架没有携带武器的侦察机，导致机上31人丧生。虽然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外长康京在同华盛顿回应北韩外相李勇浩的威胁时表示，朝鲜半岛不能够再次爆发战争，南韩和美国应该严密管控目前的状况，防止军事冲突发生和紧张局势升级。但是洛兰德认为朝鲜半岛爆发某种形式的军事冲突的几率在上升。
And I think if they were to shoot down an American aircraft, it is likel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retaliate, in a limited fashion.
洛兰德说，他认为如果北韩击落美国飞机，美国可能以有限的方式对北韩进行回击，希望这个不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局势恶化的循环，导致对南韩的重大袭击。但是洛兰德说，他认为目前的形势显然很紧张，而且越来越危险。曾经担任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并撰写过有关北韩问题的专著的洛兰德预计，北韩在击落美国飞机而遭到美国的回击后，可能不会直接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从而陷入一场他不会赢的战争，而是采取发射炮弹等象征性的举动，并在稍后采取好似网络袭击等非对称方式来回应。虽然是这样，洛兰德认为美国和北韩之间爆发某种形式的军事冲突的风险在增高，因此日本和南韩应该为朝鲜半岛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在1994年作为美国代表与北韩进行谈判的加劳奇大使认为，北韩外相说美国对北韩宣战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加洛奇说，他认为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的加劳奇大使星期一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I think we are within hours of a military exchange. Within hours.
他说他认为美国距离一场军事交火只有数小时的时间，在数小时之内。加劳奇大使说，或者他误解了局势，但是他对公众对目前局势的淡然处之感到困惑和不解。他说，目前的情况就好比在一个海边别墅度假的人，在气象局预测说有23级飓风即将来袭，而且有人在这里撤离的时候，仍然酒照饮，舞照跳。加劳奇说，如果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落到关岛周围，如果北韩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撞上美国的飞机，他相信美国国防部长不得不宣布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德国大选结果出台，默克尔将第四次出任德国总理。但是反对欧盟和反对移民的民粹主义另类选择党 AFD 就迅速崛起，得票率排名第三，成为自从1945年以来首次进入德国国会的极右翼政党。有分析人士认为，极右政党在德国的崛起和默克尔的移民政策有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在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获最多选票。已连任12年的默克尔将开启第四个总理任期。联盟党保持了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但是得票率仅仅是 33%， 为该党在大选中得票率的历史最低水平。而同时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 AFD 获得 13% 的选票，跃居德国第三大党。这个亦是1945年以来首次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有望获得80至90个议会席位，在2013年大选中，另类选择党的支持率仲不足 5%。另类选择党登堂入室，成为德国大选中的最大新闻，亦是最大的震惊，同时亦改变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的政党格局。极右政党实际上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党，在二战后相当长时间里面，民族主义在德国政治中不受欢迎。1961年以来，极右党在德国议会中都没有出现过。这样另类选择党为什么会在德国大选中胜出？另类选择党以反伊斯兰、反移民作为包装。一个特别的例子是，在另类选择党的竞选海报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画面。一个怀孕的白人女性说，制造新德国人总是我们自己做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战略中心欧洲项目副主任杰弗里拉斯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另类选择党的崛起与默克尔的移民政策分不开。他说
And in Germany, I think you have a couple of factors. One,
赖斯克说，有一两个原因，如果你看看民意调查，就会发现最大因素是反移民的情绪，特别是2015年难民危机。那一年数百万移民和难民进入德国，德国与美国不同，并不是个移民国家，这个使德国政治变得非常困难。德国选民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法律与秩序，不单止是移民的数量，而且这些移民似乎并不受德国政府的管控。赖斯克说，鉴于德国的历史，极右翼政党在德国的崛起确实令人担忧，不过这个并不能够代表德国人忘记过去。大选后的出口民意调查显示，60%的投票给另类选择党的选民表示，他们投票给这个党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抗议，并不是赞同另类选择党的纲领。不过赖斯克亦指出，一些另类选择党的领导人在竞选中的言论亦令人担忧，其中一个甚至表示，德国人应该为德国士兵在一战和二战中的成就感到骄傲。拉斯克认为，德国选择党的胜利其实亦是极右政党、民粹主义政党在全球，特别是欧洲崛起的一部分，已经对欧洲政治形成挑战。除了德国之外，法国、荷兰、瑞士、丹麦和芬兰等国极右翼党派都正在崛起，而且更是这些国家相比选择党的 13% 的支持率算是低的。拉斯克说
you know, the rise of far-right parties across Europe is a problem for the
拉斯克说，极右政党在欧洲各国的崛起在欧洲政治体制构成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互相关联，为各自的成功互相鼓励。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亦容易被境外的大国势力所利用，比如俄罗斯过去对一些国家党派的支持。拉斯克指出，极右翼党派亦就是民粹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崛起，与民众对各国执政精英的不满以及全球化的不满造成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9月8日才上任的台湾新任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二去到立法院报告上任以来的首度施政方针。他在答复各个党派的立委质询时，亦就台海两岸关系作出了清楚的表态，包括重申他的台独立场。他这番言论引起了各界方面的广泛注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蔡英文总统9月5号宣布将由台南市长赖清德接任林全担任行政院长后，除了内政议题外，他对台湾前途、两岸关系的态度与讲法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在立法院的质询中，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与时代力量党等各种政治光谱的立委都没有通过这个机会。相继向赖清德提出涉及宪政改革、国家定位、两岸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在提到蔡英文总统在民进党全代表会表明将推动宪政改革的问题时，问赖清德究竟他所主张的台独是何含义。
我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我也曾经在台南市议会讲过，不管我担任哪一个职务，这个都不会改变。
赖清德说他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他亦都曾经在台南市议会讲过，不管他担任哪一个职位，这个都不会改变。国民党立委王惠美立即跟住问，这样究竟赖清德的立场是台独或亲中爱台？
那我要讲的是，就是说台独的主张跟亲中爱台并没有违背，因为亲中爱台是以台湾为核心。
赖清德说他要讲的是台独的主张与亲中爱台并不违背，因为亲中爱台是以台湾为核心，表达对中国亲善的态度，伸出友谊的手。他们当然也都希望求同存异，透过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和解、谅解，然后和平交流，所以是并行不悖的。另外，在与赖清德全程以台语进行的30分钟问答质询过程中，时代力量党立委林闯座说，看到星期日发生在台湾大学的中国新歌星事件，就不难知道现在台湾年轻人为什么会被称为天然独，因为大家都盼望有一日台湾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健全和有尊严的国家。林闯座说他在立法院提出很多关于国家正常化的提案，与赖清德十几年前在立委任期提出的案件非常类似，但目前在立法院仲是完全无法推动。林闯座说赖清德当年对于追求国家正常化的问题相当坚持，如今担任行政院长，是否有具体做法或者时间表来实现此一目标？
但是我们也了解，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现阶段比如说两岸的关系。
赖清德答询时说，他们知道这个是他们大家共同的愿望，但现阶段的两岸关系必须在国际关系的脉络下去思考，很多事没办法一步就达成。亲民党立委陈怡杰则是在质询时提到，在赖清德上任后，中国国台办即讲过对赖清德没有期待，赖清德是否为自己是一个不被期待的人。此外，他对两岸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赖清德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两岸是互不隶属的关系。至于两岸交流的问题，他重申将以蔡英文总统所讲的以互助互惠原则，在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但亦都不在压力下屈服的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工作。赖清德还指出，其实两岸都有共同的目标与共同的敌人，应该要彼此共同合作才对。共同的敌人就好像是台风、地震或者艾滋病、传染病等等，共同目标则是要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赖清德说他认为，如果北京当局能够了解这一点，很多事情就能够迎刃而解。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9月中的例行记者会上曾被问到他对赖清德带领的行政团队有什么期许。安峰山说，无论台湾当局的人事如何变化，中国重视和关注的是期待陆政策。他说，在两岸关系方面，民进党当局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两岸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关系才能够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为期四日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会议星期二在北京召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开幕仪式上就发表了演说，并且承诺加大支持力度，提升国际刑警组织的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而同时，围绕中国在这个全球第二大国际合作组织当中的作用，引发了一些政治异议人士的抗议和人权团体的质疑。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要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认真履行打击跨国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此外，习近平对网络安全问题表达关切，称网络攻击、网络泄密已经成为危害各国安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国与国之间展开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够搞双重标准，更加不能够合则用不合则弃。习近平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会上，习近平承诺将加大对国际刑警组织支持力度，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执法人员，支持国际刑警组织提升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部长郭兴坤、副部长傅政华都有露面。国际刑警组织年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海外中国民运领导人魏京生到欧洲针对该组织可能被中国利用打击海外异议人士举行的抗议活动。魏京生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曾经沦为纳粹德国的帮凶，而当前有种种事实显现中国当局操纵和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功能，而追缉刑事逃犯为名，滥发红色通报，在全球范围内追捕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被海外异议人士制造行动障碍。他敦促国际刑警组织记录纳粹时代遭到利用的教训，不要任由中国操控国际刑警组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此前举办的一带一路和金砖峰会，中国作为此次国际会议主办方，官方媒体并未对这次国际刑警组织大会进行高调报道。对于当局的低调态度，居住安徽的前检察官沈良庆分析了可能的原因。沈良庆说，因为国家性质不同，他的司法体制亦不同，甚至对犯罪的认识可能都有很大区别，这样国际合作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就存在很多问题，这个是客观的存在。比如说，好像中国很多认为是犯罪，在其他地方国家可能就不认为是犯罪，再加上中国这种司法体制，它亦不存在程序正义，这样在国际合作打击刑事犯罪，特别是引渡方面，就会存在很多问题。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当局展开了大刀阔斧的反腐运动，同时加紧向海外追缉外逃的涉贪人员。为此，中国当局频频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官方媒体大张旗鼓宣传天网行动同佢呼应。中纪委监察部门发布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一度可以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查询，但是后来又从网站上撤下。即使中国与大部分西方国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中国官媒报道称部分红通人员经劝返自愿回国。这次会议上，中国当局宣布将推动国际合作，加强打击贪腐和恐怖主义，令世界更安全。但是不少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质疑中共当局此举是以拘捕贪官为由，暗地操作，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管道引渡海外意见人士和政治犯。沈良庆称，关于政商勾结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腐败罪犯是本身极权体制的产物，但是当逃避打击的时候就去海外申请政治庇护，因此国际社会在与中国进行司法合作需要慎重甄别。沈良庆说，打击贪腐本身是没有问题，加强国家合作是完全必要，否则贪官就更加肆无忌惮。但是中国的反贪又确实存在一个选择性反腐败的问题，专政体制不存在程序正义，所以它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国际社会很难同中国合作。这一种体制下，实际上是为贪官同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包括诈骗，亦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庇护天堂。实际上贪腐分子就是利用中国同西方体制的不同，两头占便宜，一方面在国内贪腐，一方面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将海外当作保护伞。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互相协查案件每年大约3000宗。目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人权组织担心中国借此机会实现政治目的，以便拘捕海外异议人士。在上星期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称他为子虚乌有的揣测。 此前有报道称，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因被列入红色通报名单，被所在国警方盘查。对于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是否存在滥用权力的情况，外界多有质疑。在星期二的开幕式上，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斯托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斯托克称，国际刑警组织法治实施严格，会核查成员国提出的请求是否合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的微博宣布公开招募1000名微博监督员，帮助微博删帖。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要求探监。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说渐进加息是最佳的政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宣布公开招募1000名微博监督员，举报被认为是违法以及是有害的信息，帮助微博删帖。这个是中国政府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前加强舆论管控的最新措施。这个星期一，中国最大的三家网络运营商腾讯、新浪以及百度都因为对他们的社交平台微信、微博以及百度贴吧是监管不力而被处以罚款。微博管理员发布的微博说，每月有效举报超过200条的微博监督员，微博是给予补贴200元的人民币。而此外，每月有效举报数量前10名的微博监督员将会获得微博额外提供的奖金，以及是包括苹果手机、笔记簿、电脑以在内的物质奖励。作为中国第二大的社交媒体平台，每月的活跃用户达到3亿多人，每日有超过1亿人在微博上面是浏览发布各类的信息。在北京和台北的关系仍然紧张的时候，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要求探视丈夫。李明哲被中国政府控告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李静瑜的丈夫李明哲曾经在网络上讲授台湾的民主化问题，并且管理了一个为中国的政治犯家属所设立的基金。李明哲在今年3月被拘留，这个月是受审。李静瑜对媒体记者表示，中国无权剥夺她探望丈夫的权利。她还批评中国政府没有给予她的丈夫和家人的基本法律保障。李静瑜重申探监是囚犯和家属的天生权利，不可剥夺。她还表示，堂堂的一个中国政权逮捕一个外国人177日，不按照法律，不按照程序，不遵守人权公约，不正式通知家属，不被探监，亦都不理会文明国家的请求。虽然美国通货膨胀低迷令人担心，但是联储局主席耶伦表示渐进加息是最佳的政策。耶伦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向全美商业经济学会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在通货膨胀回升至2%之前维持货币政策不变是轻率的。美国的通货膨胀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美联储局 2% 的通胀目标之下，不过虽然通胀低迷的原因并不确定，不知道是误判了劳动力市场的强度，还是误判全球供应链当中外来竞争的影响。耶伦说，联储局都应该避免行动是过于迟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下个星期二前往波多黎各视察，飓风玛利亚上个星期对波多黎各造成重创，当地目前严重缺乏水、食物以及是电力的供应，已经是达到了危险的地步。川普说他还打算在美属维京群岛停留，当地这个月先后是遭受到飓风艾玛以及是玛利亚的冲击。飓风玛利亚使到波多黎各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被摧毁或者是受到严重的破坏，运送救援物资的飞机几乎是找不到安全降落的地方。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救灾船亦都找不到安全停靠的码头。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增加了对波多黎各的紧急拨款，帮助波多黎各是清理全岛各处数千吨的废墟。几千名的联邦应急工作人员已经是抵达灾区，数千名美军士兵随后亦都将会赶到。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总统巴尔扎尼星期二宣布独立公投取得胜利，呼吁同伊拉克有关当局对话。伊拉克不承认公投结果，认为公投不合宪法规定。 伊拉克库尔德人星期一举行独立公投，引起了伊拉克和其他邻国以及美国的反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对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作出回应，他威胁说如果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不将机场的控制权交给联邦当局，就要禁止进出该处的航班。阿巴迪表示交出机场的控制权的最后期限是星期五，否则禁飞令将会开始生效。沙特阿拉伯颁布皇家法令，首次允许女性开车。沙特官方媒体星期二表示，国王的法令要求不论男女都要发放驾驶执照。沙特驻华盛顿大使哈纳德王子说，允许女性开车是前进的一大步，沙特社会已经为此而作好准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第一座有关慰安妇的雕像在美国的三藩市揭幕，我们会报道有关消息对有关慰安妇问题的争议再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联邦雇员的信息泄露案就搁浅，私隐法案落后于技术进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一个联邦法院日前驳回了由联邦雇员工会等组织针对美国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外泄所提出的诉讼。美国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库在2015年被电脑黑客入侵，导致超过2000万的政府内外的人员的人事资料外泄。法庭的判决反映出如何去完善私隐法，去保证法律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呢，已经成为国会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阿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9月19日驳回了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和美国财政员工工会等组织对美国人事管理局提起的诉讼。诉讼称美国人事管理局在2015年资料外泄事件中存在重大疏忽。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大约2150万政府内部和外部人员的个人资料外泄，其中包括1970万联邦安全审查的申请者，还有180万非申请者，后者多数为申请者的配偶和伴侣。据悉外泄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社会安全号以及有关安全审查的详细背景信息。问题性质的严重，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海瑟琳·阿灰莱拉不得不引咎辞职。美国当局怀疑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黑客所为，但是中国当局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他对任何形式的黑客袭击都将采取坚决和强硬的措施。同时一位中国公民没多久之前因为涉嫌参与这一次黑客袭击事件，在加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受审。原告引用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的隐私法提出，政府已经被告知黑客经常以其系统为攻击目标，却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加以防范，而且受害人始终处于他们的信息被滥用的风险之中。隐私法确立了公平资讯的浅行准则，以指导联邦机构记录系统中个人信息的搜集、维护、使用和传递工作。法庭说虽然这些指控令人不安，但是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根据现行联邦隐私法，原告在诉讼之中必须证明信息外泄给他们造成足以轻重的实际经济损害。联邦隐私法明确指出，他没有为那些因为他的信息被泄的事实而只是感到被侵犯甚至极度担忧的人设立一个法律上的行动方案。华盛顿市杜利润奇律师事务所律师切利加隆解释说，除非原告证明实际损害并与美国人事管理局资料外泄有关，否则就没有轻重依据。
So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show that you had a harm, i.e. my credit got mangled because of this, or somebody opened an account in my name, or somebody's running around there pretending to be me.
加隆话：你唔单止要证明受到损害，例如你嘅信用受到损害，有人用你嘅名开设账户或者系冒充你报税以得到退税款，呢一啲都好有帮助。但系你仍然要证明呢件事同美国人事管理局嘅资料泄露有关。在无论哪个人入侵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系统，但又没有得到这些财务信息的情况下，要证明这一点极为困难。加隆认为，美国资料外泄事件讲明，美国法律已经落后于技术发展的脚步。
Congress and the states haven't legislated proper consumer and other protections yet to cover these situations. We probably need to move a little bit faster, figure out how to technology-wise to prevent the breaches.
加隆话：国会同各州仲未有立法给予消费者同其他方面以适当嘅保护嚟应对呢啲嘅情况，佢哋可能要加快一啲嘅行动，揾到点样喺技术上避免外泄嘅办法。但系即使佢哋系世界上保护最严密嘅公司或者系政府，总会有情况出现。佢哋需要立法帮助受到影响嘅人。到目前为止，佢哋仲未有呢方面嘅法律。虽然联邦地方法院以冇轻重的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这一宗的上诉，但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原告律师处获悉，美国财政员工工会已经就上述的判决上级法院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庭提起上诉。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正在研究法庭的决定，并且与其工会成员张确，很有可能亦都会紧跟其后提出上诉。巡回上诉法院可能会同意下级法院的意见，亦都可能将案件退回其就案审理。美国财政员工工会的助理法律顾问帕拉斯沙说，该组织代表31个联邦机构和部门的15万名雇员所提起的诉讼有别于其他诉讼的地方，在于他们提出的诉讼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具体讲就是政府的资料外泄侵犯了他们所代表的联邦雇员信息隐私的宪法权利。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right gives citizens the ability to keep certai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te, to not give it to the government, unless the government has a good enough reason.
帕拉斯沙说，首先，这个权利使公民可以保留某个人的信息而不是交给政府，除非政府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其次，即使政府有理由使你将个人信息交给他，他亦都不能够将这个信息分享给没有授权获得并阅读这些信息的人。帕拉斯沙说，信息隐私的宪法权利要求政府确保这些信息的安全。基于美国的判决先例，政府一旦掌握个人信息，不单止授权不得与他人分享，依照这个推论，他亦都不能够不保护这些信息的安全，使别人侵入信息系统将其窃取。在法庭判决之前没多久，美国三大个人信息评估公司之一的易速传真传出网络系统受攻击和多达 1.43 亿客户资料外泄的丑闻。外泄资料包括用户姓名、社保账号、信用卡号码等等。该事件引起公众的愤慨。在事件曝光之后不到两个星期，针对易速传真发起的集体诉讼已经多达数十宗。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受访的大多数美国人，大约有 69% 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如果发现个人信息在这一次的外泄事件中受到影响，就愿意加入这些集体诉讼。位于华盛顿市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的主席马克罗滕伯格分析了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诉讼之间的区别。他说，针对易传真的诉讼要比针对美国人事管理局的诉讼有更强的法律依据。
That is a regulated industry. It is subject to the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It should be easier in that instance to establish the harm o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wrongful disclosure of the personal data.
罗滕伯格说，易传真是一个受监管的行业，受到联邦公平信用报告法的约束。在这些案件中，证明受到个人信息不当外泄的后果所造成的伤害应该更容易一些。他们会看到有更多针对易传真资料外泄的诉讼出现。有关专家指出，联邦隐私法针对的是联邦政府的行为。普通公民如果受到私营企业资料外泄的影响， 可以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起诉讼，但是他们只要依据联邦法律在联邦法庭提出诉讼，仍然要证明被告的行为给予其个人造成一定的损害。不过鉴于逆传真外泄的资料涉及包括消费者信用卡号在内的个人财务信息，因此同美国人事管理局一案相比，证明受到损害要更容易一些。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加州三藩市上个星期五成为第一个树立慰安妇铜像的美国主要城市，而在这个日子之前三日，美国东部的乔治亚州的慰安妇雕像就被迁移。日本官员亦曾经企图通过美国驻日大使对三藩市的雕像表示强烈反对的立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在洛杉矶的报道。
据亚特兰大地区的媒体报道，两个多月之前，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的布鲁克海文市的一座公园树立起纪念二战慰安妇的铜像。这个是第一座在美国南方出现的慰安妇像，亦都是继2013年加州格伦代尔市和2014年密西根州的肇斯菲尔德市树立慰安妇铜像之后，美国出现的第三座。上个星期五在加州旧金山市的中国城地区树立的慰安妇群像，就是在美国主要城市建立的第一座慰安妇纪念铜像。布鲁克海文市的慰安妇铜像和格林代尔市的出自同一对艺术家夫妇之手，造型几乎是完全相同。慰安妇指的是二战期间被日本征召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女性，主要是来自韩国，但亦都有从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台湾征召，很多是被强迫或者诱骗，人数可能多达20万，但日本保守派就认为最多20000人，而且绝大多数是自愿的。慰安妇问题因此成为争论不休的历史公案，对日本和邻国南韩以及中国的关系冲击很大。格林代尔市的慰安妇铜像揭幕不到一年，就被日裔美国人的民间组织提出诉讼，声称市府违宪，要求法院下令拆除，但地方法院驳回控诉，日裔组织再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但上诉法院认为要求拆除诉讼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裁决维持下级法院的原判。密西根州的铜像原计划置在一个公立图书馆，但遭受到地方商人和日本总领事的反对，铜像最后落户于当地的韩美文化中心。乔治亚州的慰安妇铜像最初计划建立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民权和人权中心，但是在日本领事馆表示反对之后，计划生变，该中心否认受到日方的压力，但是诉讼工作组只能够另外觅地，后来获得亚特兰市东北的布鲁克海文市的欢迎，终于在今年6月30日在当地公园揭幕。但是落地两个月之后，诉讼上个星期再度迁居到附近的另外一个公园。根据诉讼工作组表示，新地点位置更加明显，交通更加方便，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公园附近居民仍然要提出诉讼，因为他们事先并未得到足够的信息。还有州议员表示反对，认为会对当地的日裔产业带来冲击。一些居民在市议会发言反对，一个日美协会的协调员指出，每年的樱花节在该个公园举行慰安妇塑像会伤害同日本的关系。旧金山的慰安妇塑像亦都有后续的风波，日本大阪府知事松井一郎星期一同美国驻日本大使威廉哈格迪会晤，表达对旧金山市树立慰安妇铜像的一件事的关注。松井一郎是日本保守派的维新会的领袖，和领导自民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大阪市长吉川洋文在主要政策问题上面合作，大阪和旧金山是姊妹城市。根据日本时报的消息，双方会晤主要议题是北韩问题，不过松井一郎和吉川洋文亦都对旧金山市上个星期五为纪念二战慰安妇的塑像揭幕这件事表示强烈的反对。前大阪市长桥下彻亦都对慰安妇塑像持反对的立场，他曾经表示慰安妇制度有他的时代需要，因此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他因此亦都取消了2013年访问旧金山市的计划。 据报道，松井一郎向哈格迪表示，他们担心根据新闻报道的错误历史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未来不会很顺利的进展。吉川洋文补充说，他们必须重新考虑姊妹市关系的基础。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哈格迪向这两个人表示，虽然可能有敏感的历史问题有待解决，他和川普总统将关注焦点集中于未来，就是美国、日本以及南韩的三边合作关系，是面对北韩政权所必须的。日本和美国必须从共享的纽带发展来到抵御这个威胁。日本时报指出，美国其他地方亦都树立了慰安妇的塑像或者纪念碑，不过旧金山是第一个这样做的美国主要城市。旧金山市议会2015年通过建立慰安妇塑像的决议，虽然日本政府和美日两国居民表示抗议，计划照样进行。韩裔美国人加州论坛执行主任菲利斯金表示，日本政府的否认策略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已经证明是失效，美国民众将慰安妇问题视为一个人人应该知道和重视的普世人权问题。南韩和日本两国的政府曾经在2015年签订一个永久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但是慰安妇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日今仍然是继续困扰两国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国父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一座在美国主要城市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慰安妇纪念雕像，上个星期五在加州的三藩市揭幕。三藩市市议会定了当日是三藩市慰安妇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福在洛杉矶的另一则报道。
到场发言的89岁慰安妇幸存者李荣珠，15岁就被绑架到台湾的慰安所被日本军人所用。他抹着眼泪告诉现场大约500名观众听，那一段历史令人难以启齿，他仍然蒙受苦痛和折磨。他说，大家都有同样的人性，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问题，日本政府应该要发出一个真诚的道歉。三藩市的慰安妇铜像虽然是美国的第四座，却是第一座在美国大城市树立的慰安妇纪念雕像。2013年第一座慰安妇铜像出现在加州的格伦代尔市。2014年美国中部密西根州的绍斯菲尔德市建立第二座慰安妇铜像。两个多月前，第三座慰安妇雕像在乔治亚州的布鲁克海文市揭幕。李荣珠说，到最后他们将会在东京有一个纪念碑，使日本人在经过的时候说，我抱歉，我抱歉。美国雕塑家史蒂文·怀特刻画了三个环绕在基座上面色凝重的中国、南韩和菲律宾的少女，另一个身着着南韩传统服装站在地面的老虎望着他们。这个老虎是根据当年第一个向国际社会揭露自身遭遇的慰安妇金学顺所打造的。雕塑的经费$205,000，以及维护费都是由民间组织慰安妇正义联盟所筹措。这一组雕塑位于三藩市华埠圣玛丽广场的东南角，背景是金融区的摩天大厦。这一组雕像从最初提议到最终揭幕大约经历两年，三藩市议会前九个月批准决议案，要求三藩市建立慰安妇的纪念物。日本的大阪市是三藩市的姊妹市，该市市长在三藩市市议会无异议通过本案后发函反对决议。两年来，很多人对此议表示反对。三藩市的艺术委员会收到将近300份电子邮件反对建造慰安妇纪念碑。被三藩市艺术委员会轮选的雕塑家史蒂文·怀特表示，他收到1000多个愤怒的电邮和电话，要求他停止为这个项目工作，但他完全不予理会。怀特表示，他没有兴趣和反对者辩论。慰安妇的故事已经被掩埋了太久，如果雕像能够使民众注意历史，并且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他的作品就成功了。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科威特签署几项协议，通过战略对话加深两国关系。这些协议包括美国向科威特提供 F-18S 大黄蜂战斗攻击机，提高科威特的军力。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和科威特内政大臣哈里德萨巴克签署了反恐反响情报共享安排。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科威特海关总局局长签署了共享海关信息协议。美国和科威特还签署了两国谅解备忘录，第一项是美国国务院和科威特教育部以及高等教育部签署的教育备忘录。这一项备忘录帮助科威特学生做好到美国学习的准备，促进美国和科威特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第二项谅解备忘录是美国商务部选择美国办公室和科威特直接投资促进局签署的，将进一步鼓励两国的双边投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承认科威特在帮助实现海湾国家解决争端过程中做出的努力。美国和科威特两国都认同海湾国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来应对地区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伊朗的威胁。蒂勒森说，美国感谢科威特接纳美国的军事设施，感谢科威特为实施美国的倡议以及为地区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蒂勒森说，他们很高兴为防范共同面临的威胁，两国正在加强安全合作和情报共享。美国同时感谢科威特领导人人道援助方面的贡献，帮助地区稳定。近几年，科威特为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境内的人道援助提供了90多亿美元。在世界范围的人道救援行动方面，科威特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捐助国。蒂勒森国务卿说，美国期待住未来几年落实这些新的协议，加强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